很快，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每年的纪念就要来到。我们刚刚这首诗歌《主羔羊》就是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受苦，也为我们复活。我们在这段等候的时期，应该常常思念主在我们的人生中奇妙的带领。当然，耶稣基督来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拯救人群，救赎人之后建立教会，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早上的信息，让我们来思考，在许多许多年前，在哈该先知的时代，他们如何来建造一个圣殿的过程，来学习建造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对自我的认识。哈该书很短，各位刚刚已经翻到了哈，翻到很不容易哦，因为只有一页是吧？一下子就翻过去了哈。但是呢，哈该书有它的经文的背景的，是不是啊？那就是犹太人亡国了，后来了，那么亡国被掳了，掳到外国去了。但是圣经记载，至少有三次他们被掳之后归回自己的家园，重建家园。那么这几次这个被掳归回的时间呢，第一次呢是536年，公元前536年，由所罗巴伯带领大概50000个犹太人回乡，哈该就在这一次和所罗巴伯一起回来。那么除了这一次第一次回来之外，圣经还记载了第二和第三次，就是455年，公元前455年，以斯拉又带领一些犹太人回来。之后，公元前445年，黎西米又带领一些人回来。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至少有这三次的记录，叫做被掳的归回，是不是啊？被掳的归回，归回回到自己家园都有重要目的的。哈该是在第一次。第一次回来，第一次归回，你想看看，一个耶路撒冷城都被毁灭，圣殿完全拆毁的这种的状况之中，第一次归回，你觉得要重建家园，是应该先重建什么？圣殿，是不是啊？因为圣殿都没有了，所以第一次回来的重要建设，就是把已经被完全拆毁的圣殿重新建造起来。于是他们一回来不久呢，就打根基了，因为圣殿整个被毁坏嘛，所以要重建必须要立根基了，立下这个圣殿的根基。可是当根基一打好之后，就停工了，就不再做了。哇，为什么会停工不做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了，有外在的原因了，周围的人呢，实在不愿意这些外邦民族实在不愿意看见圣殿重建，因为圣殿一重建，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向心力重新建造，是不是啊？重新得回，所以周围的国家民族都不愿意看见，用尽办法来抵挡，来这个反对了，是不是啊？各种方法了但是呢，更重要的原因呢，不是外界，是自己的，那就是这一群百姓。这一群百姓有一些重要的困难，这些困难假如不除掉，不论外界环境如何，我们都无法建造那么当年是建造一个可见的圣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许多重要的原则和建造一个群体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不一定每个时候读哈该书我们都要建堂但是我们必定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建造教会，建造这个群体，是吗？所以哈该书的确是在什么时候都合适读的，何况我们正要考虑要把隔壁房子重建，那更合了，是不是？是了，是了。但是这个中间呢，这个困难在哪里呢？当根基建好了之后，一停工了， 就停了16年了。哇，这个16年里面呢，完全放下重建圣殿的工作。假如我们有一点点土木工程的观念，不一定是土木工程师了，你只要看看盖房子的过程，你假如看到一个房子只是根基打好就停工了，你可以看到那一片工地是乱七八糟，是不是一点样子都没有，因为只有根基嘛，只打好了地基就停工了嘛。你可以想象那一片荒地啊，是不是就在这种的情况之中，一停停了16年了，下雨就淋了，太阳就晒了，哇，那一片的工地更乱了，16年根本没有人理啊。你可以想象那一片荒芜的工地啊，野草一定长出来了，是不是那么破破落落的了，但是那一片工地正是圣殿的根基，你可以想象那一个图画吗？你可以想象那一幅的荒凉吗？于是神呢就呼召当时的一位先知哈该，同时有另外一位先知叫做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和当时的领袖就一起重新呼吁百姓啊。哈该书就是这位先知哈该在当时停工16年之后向着这一群百姓讲道的记录了，全卷书只有2章啊，是4篇讲道的重点，那么很长了，虽然只有页纸了，不过4篇讲道嘛，那我们不能一下讲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分析2篇讲道，下个礼拜继续讲下半集，好不好？那么这个很重要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先知哈该的这个信息讲完之后，哇，第一次讲道讲完了，百姓就开始动工了，哇，这样的先知讲道真有效果，是不是真厉害一讲完就开始动工了不过呢，动工了一段时间呢，又有其他的困难了，所以陆续讲了4篇了。那么就在这4篇讲道里面讲完了，继续一口气就把圣殿重建完了，只花了4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一停啊，停了16年哦。当然很多困难，很多困难，很多困难，很多困难啊。不过真正要起来做啊，4年就做完了。有时候我们实在把困难看得太大了，是不是哎呀，很难啊，所以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不要一停停了16年，真正做了。只要4年，那求主也借着哈该书，向当时的百姓讲过话的哈该书，也向我们今天说话，好吗？建造一个教会的群体，怎么样建造呢？好，我们刚刚读了经文了啊，说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1日，是不是所以这是6月初1日，6月初1日的第一次讲到，我刚刚讲的内容就在这里了，是不是他说什么呢？哇，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百姓说，就是当时的百姓说什么呢？哎呀，建造耶和华的时候，建造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未到，所以我们不要做，所以停工，停工。第一年时候未到，第二年时候未到，第三年时候未到，16年的时候都未到。那么哈该说什么呢？那时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是吗？这个工地是不是很荒凉？16年日晒雨淋，什么都没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么这句话有点时代背景了，当年呢，假如房屋有天花板，那个叫做豪华别墅了。现在谁的家没有天花板呢？那个叫做设计家的设计，是吧？你们家的天花板假如没有的，露出一些管道的，哇，那个是一流设计啊！现在是吧？哎呀，不一样啊，时代不同是吧？现在哪一个人家没有天花板是吧？不过当年的房子，假如是有天花板的，意思就是豪华别墅啊。神的殿荒凉，但是自己的家呢，却盖到成为一个豪华别墅，然后 然后还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换句话说，在这样子一个的态度之中，百姓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吃吃不饱，喝不足，是不是 啊？赚了钱放在破漏的囊中，换句话说，买股票一定跌平板，啊，是吧？啊，一定输，啊，把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不是都漏光了吗？哈，那么意思就是，这种态度不蒙神悦纳了。所以呢，第七节了，啊，我们一起看了，刚刚还没读了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注意这个字啊，省察自己的行为。”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得的却少；收在家中，我就吹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是不是啊？神的殿荒凉，我们却顾着自己的房屋啊！你的圣经一定有一个这样的小字，顾或作奔呢，是不是啊？这希伯来文原来就是跑啊。为自己的房屋奔波啊，我们中文有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啊？哎呀，为自己房屋奔波是奔波不了的了，是不是啊？你任何一次搬家换一个房子哈，哇，房子要把它弄好，很多工作，是不是啊？哇，又是灯光合不合了，地毯对不对了，油漆符不符合，配不配了，是吧？啊，之后草坪了，种树了，哇，那个忙不完了。一个人真要把自己家里弄好，那当然圣殿就不会顾了，就是在这种心态之下了哈。所以呢，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你们的为了这个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遇到干旱，遇到各样的困难。换句话说，这种态度神不悦纳。那么十二节了，讲到的效果在这里写下来了哈。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啊，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就怎么样？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感谢主，百姓听了之后醒过来了哈，就听从神的话了，听从神的话了，听从神的话又怎么样呢？第十四节哈。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的心，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怎么样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换句话说，六月一号讲到心灵受感动了，于是六月二十四日就开始动工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效果啊？真有效果啊！哦，哈盖要颁一个教牧博士给他了哈。哇，只讲一次道，哇，二十四天之后就动工了，不到一个月啊，是不是啊？多有效果啊！感谢主啊，我们赞美主哈。哦，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教导了，啊，那么啊，这个重要教导是什么呢？百姓啊，为什么不建殿？有原因的，因为只看到自己的家的需要，没看到神的家的需要嘛。换句话说，背后的一个态度叫做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太重要了，是不是啊？假如什么都想到自己，没有想到神的家，当然不可能动工圣殿的啦。哦，是啊，啊，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这个经历哈，啊，以前哈，啊，我这个做传道人哈，哦，一出来呢是做青年工作的啊，哦，青年工作哈，青年工作当然目标在青年嘛，是不是啊？我那个时候我也青年了大概哈，所以做青年工作，哇，看到青年工作就看到教会的明天和未来，是不是啊？哦，不是年长的没有盼望，不是这意思啊，是年轻人哈。兴起的话，哇，被主使用啊，能够更多时间侍奉，对吧？于是我们就鼓励青年人了哈，哇，看到一个人大学在 读大学了，哇，鼓励他，哇，好，哎，弟兄啊，哦，太好了，信了主了，一起来侍奉了，我说好啊，哇，我很乐意啊，牧师啊，但是呢，我今年大四啊，意思就是马上要毕业了，毕业之前很多事情了，要不然这样，牧师，我毕业之后我就来，有道理了，有道理了，毕业之前是很多事情了，又要找工作，要干什么，要这个那个的，哈哈哈哈，你毕了业之后来好了，于是呢，毕业典礼了，牧师还送个礼物去了，然后呢，毕了业了，哎呀，恭喜恭喜，毕业了，你现在可以来一起加入受训练装备侍奉了，他说，牧师，我非常愿意，可是我刚刚接到一封 offer 的信，找到第一个工作，哎呀，第一个工作现在竞争很厉害，所以呢，我要站稳脚跟，要努力表现，所以我想我先暂停一下，暂停一下，让我这个工作稳定了之后，第一年打下根基，老板对我也很满意，于是我就可以专心侍奉了。哎，讲讲也是有道理的，这个竞争激烈嘛，于是第一年工作，哎呀，做得不错了，很好了，这是第一年过去，牧师又去找他了，是不是？哎，一年过去了，工作怎么样？哎，很好，很好，牧师很这个叫老板很赏识我，很器重我，那太好了，那你现在稳定了，稳定了，稳定了，那就出来侍奉嘛。哎呀，我很乐意啊，牧师。哎，不过啊，是这样，三个月之后我要结婚了。哎呀，筹备婚礼很多事情，等我结了婚之后过了蜜月期来不是更好吗？那个时候我太太一起来买一送一，哎呀，好好好好好，于是就等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结了婚了，度完蜜月了，于是牧师再度拜访，弟兄啊，姐妹啊，这个多一个人了哎，真是欢迎你们一起加入这个侍奉的行列先生跟太太一致表示非常乐意，可是我刚刚发现太太怀孕。哎呀，要生孩子了，哎呀，怀孕有很多波动啊，情绪啊，生理啊，生理啊，是不是？不如这样了，等我们孩子出来我们一家全来侍奉了。怀胎十月终于过去了，生了双胞胎了，哇，本来一个，现在变两个，现在变四个，那很好了，于是牧师再去拜访了，哎呀，满月了，怎么样啊，一起来侍奉吧。牧师啊，昨天没睡好，两个小孩还怎么搞啊？我看我现在不行了，等我孩子读完幼稚园吧。读完幼稚园呢，小学竞争很大，读完小学呢，哎，高中很难啊。读完高中呢，我孩子要报学校啦。等他的孩子读大学啊，牧师就不来找他，找他儿子了。以上是虚构的。不过这个虚构的故事其实反映很多真实人心了，是不是？一个人假如把自己的事情看到比神的家更重要，永远不可能出来侍奉的了，是不是？同样嘛，哈该的百姓也是一样的，把自己的房子看得比神的家还重要，于是神的殿荒凉，百姓住有天花板的房屋。这个心灵是什么呢？心灵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是不是？第一次讲到动工重建，感谢主，他们把自己放下来，因为省察自己，行为上省察，态度上省察，改变了，改变了。求主也帮助我们，认识我有没有把神的事情太轻忽，把自己的事情太得太重要，不是自己的事情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是在与神家中的需要来比较，我们实在是需要放下一些自己，更多的来看见神家中的需要。第一个那第二个挑战开始了，因为哈该书第一章写完还有第二章表示什么呢？表示还没有完呢，是不是？第二章讲什么呢？好，你看看这日期也写下来了，6月24号动工了，现在7月21日，这是第二章第一节，是不是？那是过了多久了？6月24，现在是7月21，过了多久了？快要一个月了，是不是？换句话说，他们动工重建已经一个月了于是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瑟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么这句话很多背景了，哈该问了，你们中间呢，有谁见过前一个殿的荣耀？哈该这个是第二次建殿了，所以第二圣殿。前一个殿是谁建的？所罗门圣殿，所罗门王那个时候建的。那么这个所罗门王圣殿，后来他那个殿整个拆毁掉了。那么这个殿的拆毁啊，是距离哈该这个时候六十多年前了。那么67年前啊，换句话说，假如啊，在哈该的时代，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啊，是不是见过所罗门王那个时候的殿啊？因为这个殿是67年前被拆的，67岁以上的人，假如3岁有记忆，那么就70岁以上的人就会见过什么呢？所罗门王的圣殿，对吗？那么有了这个呢，哈该书就问了，你们中间哪一些人见过呢？现在啊，你们这些见过的人，现在看看这个殿怎么样啊？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换句话说，哈该为什么要讲第二次道呢？因为在那时候，百姓啊当中有一些见过所罗门王圣殿的，就是比较年长的那一批，他们见过以前那个殿的人，现在再看一看现在这个殿，哇，岂不看如无有吗？意思就是这个殿实在不能跟所罗门王时代的圣殿相比哦，是不是啊？当然不能啊，这个时候是亡国的时候回家重建的，所罗门王是国势鼎盛的时候嘛，是不是啊？他老爸又把一切建材留下来，是不是啊？国家又最强盛啊，所以所罗门王圣殿是又有材料又有国力又有财力又有经济力又有政治力，是吧？最好的时候建的当然是美轮美奂金碧辉煌，现在是亡国的时候，勉强神带领开路的嘞，要找材料等等都不容易嘛。当然第二圣殿实在是比不上第一圣殿。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再看一看哈，7月21号第二次讲道就开始了。那么在这个讲道的背景里面呢，以斯拉记的确记下了一些重要讯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背景的资料哈。在以斯拉记第三章那边讲什么呢？那边讲哈，他们回乡重建圣殿的时候，一切被掳回耶路撒冷的人要来兴工建造的时候的一个记录。那么下面第10节说了，在兴工建造的时候，匠人呢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那就是哈该书16年前了，是不是？16年前立根基了，祭司就穿戴礼服吹号了等等了，敲拔了，照着以色列王大卫定的例要来赞美耶和华了。他们彼此唱和说，你本为善，你向以色列人永远慈爱等等。这个是在16年前立根基的时候，当时的回乡的犹太人做的记录了，做的事情的记录了，是吧？然而12节这样说，在殿根基的时候，就有一些祭司立位人族长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他们比较年长，他们亲眼见这个殿立根基的时候就大声哭嚎。也有人没有见过前面的圣殿的大声欢呼，哇，你看到两个不同的情绪吗？一个是哭嚎，一个是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有欢呼有哭嚎，声音达到远处。你想一想这一幕，有的是哇 赞美主啊、哦、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了。另外一边的人比较年长，见过以前殿的人呢，就这是什么画面啊？为什么会这样啊？焦点就在这里了，这两群人的不同情绪反应焦点就在于一群人没有见过前面的殿，一群人见过前面的殿。在立根基的时候，这两种族群已经分出来了。现在哈该书写什么呢？十六年后了，他说你们哪一个人看过前面的殿的？有啊，立根基的时候这些人都在的，过了十六年可能有一些不在了，不过还有人在。你们看这个殿岂不看如无有吗？换句话说，你现在啊看第二圣殿啊，哈该要建的殿，那实在是不能跟以前比了，是不是啊？你试看看啊，第一个圣殿献殿的时候啊，我把一些记录给你看看，你就知道不能比啊。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用牛22000头啊，羊120000献祭啊，多少头啊？120000头啊，牛羊多少？这是所罗门王献殿。哈该呢4年之后也做好了，也献殿了哦。你要看看他们怎么献殿吗？要不要？预备好了没有？不要 shock 啊！啊，给你看了，哈该书第二圣殿献殿，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公山羊12只。前面呢，120000，现在呢，几百头。以前呢，牛22000，现在呢，牛100，你能比吗？你可以看见，由这个就看见第二个圣殿实在不能跟第一个圣殿比，是不是？事实是如此。不过在这里了，第二种阻碍建造的态度啊，第一种态度假如把自己看得太高，第二个态度就是把自己看得太低了。因为一跟人家比，那就不要 再重建了，是吧？你们再重建啊，这老人家就讲了哈，你们不要做了啦，你们年轻人没看过以前的殿了，我看过了，以前的殿金碧辉煌，美轮美奂，你们怎么做都不如以前哦。一有这种态度，完了，停工了，是不是？那反正都不要再做了，还有什么好做的？不要做了，难怪打下根基，他们就停工。一直到16年，大概那一批见过圣殿前面圣殿的人慢慢慢慢都过去了，剩下的势力比较单薄了，现在哈该起来了，有可能是这样。于是哈该说什么呢？请你看继续经文，请看下面的经文。这对一个常常跟人比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哈该书2:4，请你看这个经文好吗？他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虽然如此，什么如此呢？虽然第二个圣殿的确不如第一个圣殿，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换一句话说，哈该这样讲了，神透过哈该跟他们说，是啊，是如此啊，是如此，第二个圣殿是比不上第一个圣殿，不过我与你们同在啊。圣殿的重点是外面吗？还是有神的同在啊？当然有神的同在比外表好不好看更重要了，是不是？当年呢，他说出埃及，他已经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的话，出埃及的时候连圣殿都没有的，只有会幕啊，是不是？但是神与百姓同在，就是一个简单的会幕也能带出神的大能，彰显神的荣耀嘛。所以一个圣殿不在于外表嘛，而在于有没有神在里面与百姓同在，这个最重要了。有了这个，你就不需要用外表跟人来比了。 换句话说，了解了这个背后的重点，过去啊，出埃及的时候盟约啊，神与人同在，是吧？现在啊，动工重建了，你可以看见什么呢？将来更大的荣耀。不是看外表，是看神有没有在你的里面。这个重点观点改变了之后，百姓重新认定，不是与外面比了，而是神与我们同在，成为继续向前的努力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啊！你说美德教会的这个会堂啊，好不好看啊？好看啊，不错了啊。不过不是最好看了，你也要承认了，是不是？是不是啊？哦，是吗？哦，有更美丽的建筑物。不过重点不是美不美丽的，那重点是有没有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再伟大、金碧辉煌的教堂，没有神的同在，最后也只能卖了，成为博物馆，或者回教堂。多少这种事情发生了，是吗？求主恩待我们，不在于外面，而是我们的心里有没有神的同在。当有了，我们就不需要来比了，是不是啊？人人成长，认识自我。认识自我是什么呢？这群百姓不认识自我。首先，他们把自己看得太高，高到比神还高，于是就不会动工了。一动工呢，又开始跟人比了，于是又跌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把自己看得太低。其实加尔文说一句话，除非我们认识自己，否则我们没办法认识神。除非我们认识神，否则我们没办法认识自己。换句话说，认识自己和认识神是一个互动啊。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你能认识神，认识神你更能认识自己，这是一个一不断不断的互动跟循环。哈该书的作者不认识自己，于是先知哈该用神的话让他们认识神之后认识自己，是不是？于是他们认识自己之后就起来动作，经历神的真实，于是他们因此就认识神。你跟我也一样的呢，我们也在这一个成长的循环中。今年我们说要人人成长，我们必须进入这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就是认识自己，因此认识神。认识神之后再来回头看我自己，于是我有哪一些地方要更新的，于是我们就有一个指引了，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好，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想一想，你想一想，有什么东西你认识自己吗？你对你自己认不认识啊？当然认识啦，别人也认识我啦，是不是啊？不过有些时候很多地方人家也不一定认识我，或者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所以心理学家就做了一个这样图表来帮助我们自我认识，我觉得蛮好的啊。好，这种组合了，这种组合。第一个组合就是我也知道我的，我认识我，人家也认识我的，是不是啊？这个组合是什么呢？是公众的我，是吧？对不对啊？我有多高你知道吗？大概知道了哦。我也知道嘛，你也知道嘛，哦。我有什么发型你也知道嘛，是吧？我也知道嘛，你也知道嘛，啊，是吧？你也一样嘛，你也很多东西是你自己知道，我也知道你的，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叫公众的我咯，在众人面前的我嘛，所以我认识我，你也认识我。不过有些知道，有些事情呢，是我自己知道，你不知道的，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呢？这个是秘密的我咯，或者我的秘密咯，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有吃饭吗？你不知道吗？啊，你只能猜嘛，是不是？啊，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吗？你也不知道吗？我知道啊，就是秘密咯，是不是啊？人当然会有秘密了，没有错了。重点是后面两个啊，后面两个是重点啊，就是我不知道的范围。有些时候我不知道的东西，人家知道嘞。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我的盲点哦，对不对啊？ 人有没有盲点啊？有啊，自己不知道，别人都知道啊，这个是不是叫盲点哦？是不是？哎呀，我自己有什么臭脾气，我自己还以为不错了哈，别人都知道了，那我对我自己有盲点哦。求主光照我们的盲点哦，是不是？让我们的盲点越来越小，于是你自己认识自己就更深了。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讲怎么盲点了啊。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自己，别人也不认识我的，有没有这种范围啊？有没有啊？别人也不知道，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有没有啊？有啊，这个叫什么呢？我的奥秘咯。是不是奥秘啊？啊，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嘛，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那不是奥秘吗？不过这个部分才是重要的，因为人要认识自己，必须要探讨这一个盲点呢。别人还知道，是不是啊？那别人可以规劝你啦，提醒你啦，但是奥秘是连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那谁知道啊？神知道。对了，感谢主了，神知道啊。那怎么办呢？啊，有了，我们要透过神和圣徒彼此的帮助来认识人知我不知的层面，就是我的盲点咯，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盲点啊，真的啊，我以为我脾气很好，其实不然，是不是？别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咯。那么怎么办呢？规劝了，主内爱心说诚实话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团契哈，盟约的名呢，是大家一起彼此提醒哦。再来，透过圣灵的启发认识，人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层面，那就是我们的奥秘。当我们有一些内在深处的层面被神光照出来啊，我们才可能对自我的认识更深一层。哇，原来神一光照啊，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爱自己的人啊，于是我就改变了。这个只有神的光照，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的原因。除非经过这个过程，就好像哈该书当年的百姓，哈该透过神的话光照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把自己看得太高，一个问题把自己整天跟人比就自卑心理了，是不是啊？我不如这个不如那个了，那还要干什么呢？那不要做了，是不是啊？那人在这两种的矛盾和冲突之中，最后只能够原地踏步，什么都不做了。那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呢？罗马书的经文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读啊。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大。在神的眼中我是怎么样的人，看得合乎重大，也按着神给我的恩赐、能力、地位侍奉他，这样不必太高也不会太低，于是我们就能够建造自己，荣耀主的名。当年的哈该因着这样，这群百姓改变了，于是他们就继续靠神的恩典往前奔跑，最后圣殿是盖成了。当然还有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下礼拜才能讲了。还有两个重要挑战，求主恩待。但是先今天让我们学到一个重要功课，要成长必须认识自我，是吧？求神的话语光照你，使你认识自我，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恩宁，鼓励彼此，更多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就在主里面一同长进。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年我们需要长进， 成长，主恩待我们，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来经历你自己奇妙的大能。愿恩典的主透过复活的耶稣基督，并且他所赐下的圣灵，让我们可以更多反省，更多被主光照，也更多彼此弟兄姐妹提携鼓励激励，于是我们可以共奔天路，对自我认识更多，也对神认识更多。谢谢主的恩典，愿主透过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